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非常感谢神哈！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子，用一个大家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其实我们的境界就会完全不一样。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是只是在这里唱诗啊，或是享受歌词，享受这个敬拜团队带领我们这样子的一些的感受，而是我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的神啊，我敬拜你；我的神啊，我在这里。”请你对我说话，我相信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得到的祝福会很不一样哈。好，那简单讲一下，我们今年新年的主题，上次说过了 ，Christ alone is the reality of the kingdom of God， 讲到唯独基督是神国的实际，然后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今年我们跟这位伟大的主，我们所信的耶稣。能够真正进到属灵的实际，能够真实的来经历它。所以我们今年信息大概有三个大阶段哈，我们同工们也有一些交通，英文组也会这样子的配合，那第一个大阶段在我们中文组会讲基督的所事哈，我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圣经上各个不同的记载，我们来看我们所信的基督所认识的基督到底是怎样的基督，你要知道这样子是帮助我们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要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然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然后你就会发现基督真的是全然美丽，你看那么大颗一颗钻石哈，这个 Star of Africa 我上次说过了，非洲之星，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都那样子的荣美，所以我们今天说基督是我生命的粮，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哇，基督真是满足我们，你从基督是我生命之光去看他，你也是里面真的是有那么多那么多宝贝的信息，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你从各个角度去看基督，发现都跟我们发生的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对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有第一手的认识哈，有真认识。然后我们有家庭月的信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接到我们劳工节退休会的主题，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一直在这里工作，神的国一定要借着这一般属神的人，像基督的人在这里拓展，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叫我们像耶稣，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我们，后面最后一段的阶段我们会讲到，既然我们有认识这么一位伟大的救主，怎么样子让这位主能够在凡事上居首位，不管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个人生活，任何的人际关系，各种的资源的使用，我们怎么样子都能够让主居首位。那么再来呢，就进到感恩月跟赞美月，又到年尾了哈，我们不久前才刚刚过的，所以我们已经把2020年大概的方向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就很兴奋也很期待，跟弟兄姊妹一起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耶稣，虽然信主已经信了50年了，可是每一次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基督的时候，心里面都有说不出来的喜乐。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不光只是在真理上，在知识上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而是能够在经历上，每一个讲到基督的所事，它都是你我的产业和祝福。那么要不要去经历它，要不要去享受它，那是我们的事情真的我实在不愿意把它降低了哈，但是如果说基督真的已经是各方面所有基督的所事都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你不去经历它，不去享受它， 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难处中会紧张 anxiety 或者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会有沮丧 frustration， 那这都是人的本性，这是我们铸造的情形。那他来，他就是要把我们从这里面带出来啊。所以像圣经上，我前两天在南加州交通，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那我们都有挂虑，对不对？我们谁没有 worry， 谁没有 anxiety？ 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安全、不放心、担心，甚至是焦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能够一无挂虑，能够在主的面前把重担卸给神。所以你不用白不用哈。那么当我们真正进去的时候，就算你没有办法一无挂虑，你会发现很多不必要的挂虑已经从我们身上脱落了。很多人进入了流泪谷，但是我说他出不来，他一辈子留在流泪谷，他一辈子怀着苦毒，怀着痛苦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哀伤。但是神应许我们要穿过流泪谷，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出雨之福盖满全谷，而且力上加力。你发现了没有？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不是不了解我们会碰到痛苦，会有流泪的经历，但是他更应许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出来，因为他的恩典够用。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能够从各个角度来认识基督哈。那头三个礼拜我们跟英文主一样，我们都在讲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从三个角度来看他。那么今天的这个角度是最难讲为什么最难讲呢？因为在我们的经历上，我们比较少从这方面去想他，觉得那是他。什么叫做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是基督，我知道他伟大，但是跟我们就很少在我们的生活侍奉，甚至在整个神国的扩展上跟他发生关系。那么下一个礼拜可能很多人就会很喜欢了他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能够带着本相到他面前去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不要多说，不然你们下礼拜不来了都已经听完了那第三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的那一位，而且到他面前去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这个大祭司希伯来书讲大祭司实在是讲的最清楚的一卷书那我们就从三个点讲就好了那我觉得每一个点都是非常宝贵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你要知道刚刚达军带我们已经敬拜团队带我们念了希伯来书第五章他说这个凡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要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那你讲到大祭司的一些的职任他为我们献上礼物，就是带领百姓们献祭，那尤其也要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在旧约的祭司至少有三件很重要的事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献祭包括献赎罪祭就是解决我们跟神中间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另外呢，就是献礼物，就是你献平安祭、感谢祭、献燔祭，是为了对神表达感恩不见得跟罪发生关系，是我们感谢神，甚至我愿意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讨神喜悦所以大祭司第一件事情是在处理这些祭物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祭司是在这里教导神百姓关于神的律法，等于是让神百姓知道神要的是什么让神的百姓知道我们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该怎么样子过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大祭司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带领神的百姓，帮助神的百姓属灵能够更认识神，能够活在神的心意中。那第三件事情，祭司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为百姓祝福，他能够把神的，他借着他的祷告，借着他的祝福，他能够让神真的把祝福倾倒下来。所以刚摩西亚伦把会幕盖好建好以后，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出来为百姓们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旧约讲到祭司的情形，他就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件事情对我们重不重要？怎么没有太重要了，对不对？你健康的事重不重要？重要。那你健康的事找谁？ 找医生啊，那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需要换医生。我不知道换过多少医生，真的，我真的从小到大，中医不知道换了多少，西医不知道换了多少，啊，很多人到最后都诚实的跟我讲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的问题。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去过 Stanford 医院一个癌症科血液科的医生，啊，这个非常资深，别人推荐我去看他，他看了我的病以后，我问了他三个问题，他都说 I don't know the answer， 然后charge我650块。那弟兄姊妹，我健康的事就去找医生，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医生，他是全科的，全世界第一把的，你不管什么病，耳鼻喉也好，牙齿也好，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啊，你任何的病他都可以帮你解决。你这个医生，他愿意看你，你要不要去看他？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健康的事，我们就会希望找到一个顶尖的、卓越的，啊，关心我们的，愿意帮我们的一个医生，找到的话就太有福。但是我刚才讲了，这样子的医生没有，他每一个人只能懂自己一点的，更何况他这一点的他都还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癌症科血液科这就是我的病的问题，他说 I don't know。 好，所以我的病历上是说 for unknown reason， 为的不明原因，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是现代 最高科技的医生给我的判断，啊，那我们现在讲到属灵的事。所以我刚才会前请教于师母说，有一首诗歌啊，他说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事 The greatest sin 啊，他当然这一节他唱了三遍，所以每一节他第一个是说认识神 Knowing you 啊，第二个是讲到 Loving you 爱你啊，第三个他说我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啊是来侍奉您啊。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所讲的这些事情都跟今天这位大祭司是发生关系的。他不仅仅在这里有他超越的地位，他取代了他甚至所有旧约体系做不到的，在他里面他都满足了神。而更重要的是，这位伟大的祭司他也在这里帮助我们属灵，带领我们来侍奉神。那这是太重要的事。所以我如果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侍奉神的话，那弟兄姊妹，那我属灵的事情太重要了。所以今天晚上要来，不是今天早上啊，要来认识这位大祭司，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太重要。所以你要知道，在整个旧约啊，地上有这么多的人，我说过了啊，只有神的百姓被称为神的选民。整个宇宙这么浩瀚，只有这块地在神眼中是最宝贵的，因为只有在这块地，他造的人。按照他的形象，啊，照着他的样式在这里造人，只有在这里有他的儿女，啊，所以这块地太重要。而这块地独独巴勒斯坦这块 Promise Land，啊，是神特别要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在旧约的时候，这一块地以色列百姓，啊，神把应许之地赐给他们，神称他们为我的选民，我的儿女，神把律法书交给他们，这一般百姓在整个宇宙中，其实不光是地球，整个宇宙中是神最宝贵的一般人。而在这一般人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侍奉神。所以在这一般人中有一般人特别来代表以色列百姓的，就是利未支派，啊，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啊，利未支派。而利未支派最尊贵的就是祭司的家，啊，而祭司家最重要的就是亚伦家，是大祭司，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到想到旧约，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回想一下讲到祭司这个体系在旧约里面的重要，啊，几乎是 在整个地全地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祭司的体系，啊，或是亚伦家的这个侍奉，在神的眼中 是最宝贵最在乎的。但是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旧约的体系，啊，不完全。刚才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读到，它有很多的限制，啊，那至少祭司本身包括亚伦大祭司本身就有很多限制。例如什么？他也是个罪人，对不对？他自己本身要献祭以前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他自己就不完全。第二个， 圣经上告诉我们有死相隔，他祭司的职任永远不能长久，所以过一下就要换一个，过一下就要换一个，因为他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很崇拜一个领袖，很崇拜一个伟人，他也不可能长久，他过一阵子他就得走了。但是现在身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按照无穷生命的大能，等一下我们来看到他是永远为祭司啊。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位大祭司啊，耶稣基督亲自做我们的祭司，替我们办理属神的事，带领我们属灵，教导我们侍奉啊，这个你不觉得是太荣耀的事吗？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哈。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基督是神亲自所召的一个大祭司啊，那么他在这里耶稣的尊荣也不是自取的，他说过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对他说这个是他来召他做大祭司的，而且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是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的哈。那么什么叫做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我想我们就因为经文比较多哈，大家回家有空的话可以把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十五节好好读一下那么在那段的圣经呢，我这里只是把重点整理出来说到这个他引用麦基洗德为亚伦的先祖亚伯拉罕祝福这件事情，他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提到耶稣祭司的职分比亚伦更尊贵，第二个在这里提到原来祭司的职任是不完全的，那么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所带来的这个职分 ministry 是完全的，而且是直到永远的，提到了这两件重要的事哈。那所以我记得我几年前应该不久吧，三年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在那个时候我举了一个例子哈。那当然圣经上希伯来的作者他是用亚伯拉罕去打了五王回来凯旋归来的时候麦基洗德来欢迎他，对不对？当麦基洗德来欢迎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洗德。那么希伯来的作者就用 这句话告诉我们，他说你看当初麦基洗德来的时候，亚伦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向他献祭，所以然后呢麦基洗德就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有一句话，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节他说向来都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换句话说，麦基洗德比亚伯拉罕更尊贵，对不对？因为是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那你会说真的是亚伯拉罕跟亚伦有什么关系？那么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说那个时候亚伦在他先祖的腰中其实就中国人大概跟希伯来人比较听得懂哈就是说我虽然还没有生你，但是你已经在我的腰里面了哈。我曾经打过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就是如果在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就真的像医生说的只留只有一两年，那我就走了，那么我就没结婚，那你今天就不会看到我们家的两个儿子那你也不会看到我的两个孙子跟一个孙女，对不对？因为在我的死里面他们都死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我的腰中，所以我活下来，所以他们出来了我儿子出来了，然后我的孙子出来了，我儿子出来了，所以我的孙女出来了，这个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当亚伯拉罕在这里跟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当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其实亚伦已经在他里面。换句话说，今天当神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换句话说，这一个等次出来的祭司要比亚伦支派更尊贵，这是第一件事情解决的。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好，那第二个，刚才我们说过的亚伦这个支派不完全，因为有死相隔， 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罪人，所以每一次献祭的时候先要为自己献祭，所以他们非常不完全。那么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他是一个永远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也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在旧约里面所有做祭司的必须是利未支派，而且不光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不是所有人都是祭司，只有亚伦家的后代是祭司。那么亚伦家是利未人，那么如果基督要做祭司的话，他就照着旧约的体系来说他是没有资格做祭司，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但是他现在不是照着亚伦照着利未支派来做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那么就不受这个限制了。所以解决了两个问题，好，解决了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更尊贵的问题，不是，一个是耶稣更尊贵，那另外一个就是解决了亚伦支派无能的问题，第二个解决了耶稣不是亚伦支派不是利未支派的问题。好，这个只是当作大家的一个参考就是了。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所以我们在这里接下来看，他不仅仅比亚伦更尊贵，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永远为祭司。所以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在这里说到，他成为祭司并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在这里要知道，旧约的祭司都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然后比较是常常容易掉到仪式上的，掉到表面上的，掉到仪文上的。但是基督来，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永远为祭司换句话说，他是在生命的境界里，而且是在永恒的境界里。那这个东西真的很不一样。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千万不要把我们来教会或是基督徒的信仰当做一个宗教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都跟我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那我说我可以了解你们这么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说基督教不是宗教。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福音朋友都讲你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我说基督教不是宗教，我说宗教给人的就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我说我们整个基督教或说你们认为的基督教，我说基督徒信仰中最大的不同，第一个讲真神，讲我们跟这位宇宙的主宰神的关系。我说第二个讲生命，所有的宗教劝人为善，所有的宗教给你一些正面的积极性的人生哲学，劝你为善我说这些都是字句，都是道理。但是在基督徒中间，我们在这里所传的是真神，而且是讲生命的。因为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道德的要求，或是这些生活的规范，你不在一个对的生命里面，你可以活得出来。你如果没有得到这样子的生命，你是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的。我说很多的宗教都把一个理想的境界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时代看见人生中太多的痛苦、虚假、肮脏、败坏，人都盼望有一个理想的境界。人如果能够这样子多好，我们的家如果能够这样子多好，乌托邦的世界如果这样子多好。我说人在痛苦里面就会想象一个理想的境界。我说但是这一条路跟达到这个境界的生命和力量没有。所以圣经上早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说你说宗教劝人为善，我说基督教正好告诉人你不可能行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